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文句。夫见道而后修道，修道而后正道，此千圣同途，千古不易之定论也。然见道岂易言哉？若依教称，必大开元解；若依宗门，必直透崇观。然后得论修道，否则便为盲修瞎练，不免撞墙刻壁，堕坑落千一，为净土一门则不然，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极乐，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但发愿持名，即得往生，此乃佛心佛言，亲之亲见之境界，非彼三乘贤圣所能之见也。但当深信佛言，依此而发愿持名，即是以佛之见为知见，不必别求悟门也。好，我们请看这一段。我们大小乘的佛法要修行，首先要见道啊。这个何为见道？道就是清净道、平等道，就是我们的本有的佛性啊。禅宗所说的父母前未生啊，未生前本来面目，本地风光。这个见道里面包含着信道。我们一般把修行分为四个层次：信、解、行、证。首先要信我们本有的这种佛性啊，解就是悟解，要悟入啊，就这个解就是见到。那么对这一点，我们一般的人呢，不一定会知道这桩事情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果没有佛来开示这一点，我们一般的众生不了解。何以故呢？我们日常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是以无数劫以来的攀缘心作为我，作为自我。那么这个攀缘心的当下，就是八识的妄心呢，当下有无始涅槃真性， 珍藏的妙性。这就是道啊。那么这个道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尊严的，是永恒常在的，是不生不灭的。虽然我们在六道轮转，但这个道没有减少一点。虽然诸佛如来已经圆成佛果了，这个道在佛那一边也没有增加一点啊。这是法界的离体，这就是我们现前见耳一念心性的体现啊。那么诸佛如来圆成佛果，就是证到了我们现前见耳一念的心性。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要了解有这一大事，有这个大道，我们切入了这样的大道，我们的生命就升华了，就圆满了，就超越了，就得常乐我净了啊。所以世间上最尊严的就是道，就是德，不是其他的东西啊。由此孔子都说朝闻道，夕死可依呀。早上闻到了这个道啊，就是啊，晚上死去也不遗憾了啊。换句话来说，一个人一辈子啊，醉生梦死啊，虽然享受了一些虚幻的五欲六尘的快乐，但一辈子都没有闻这个道，都没有修这个道，更谈不上见这个道，证这个道，那真是糊涂生糊涂死，是很可惜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难得的人生，听闻佛法，首先要有信，要有信，信道，信我们本有的真如啊，法性佛性啊。那有这个信心，我们才去按照佛的圣言量去解去见啊。那么见到就是我们见到本有的心性之后，这就说开了眼睛了啊。开眼之后看到目标，然后再修道，修道你就要啊，见到就相当于这个禅宗讲的开悟啊，悟到了那个本有的心性啊，圆坨坨光烁烁极照不二的心性。这样眼睛开了以后才去修道啊，悟要顿悟，修要见修。那修怎么修呢？是由于虽然我们见到了这样本有的心性，但是无始劫以来的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还需要我们去断，还需要立誓念心，还需要由戒生啊生定，由定开慧，由慧来断这个烦恼。所以这就是修道的过程。那么我们啊，那个本有的道就是本觉了，开始修道就是始觉啊。修道断断所有的惑，救入还家。始觉与本觉合合本呢，始觉融合在一起，那就成究竟觉，这就是正道啊。圆满正道，这个道 就是成佛了啊，次第分证这个道就是菩萨的因地了啊。那么这个见道、修道、正道啊，这是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共同由凡夫地圆成圣果的共同的途径啊，是千古不能改易的定论啊，法则啊。那么这是彻悟大师对一代十教大小乘啊佛法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提示，这是佛法的基本精神啊。好，再来看，然而这个见道岂容易去谈说呢？就我们烦恼重重的众生来看，要见这个道实在是太难了啊。中国啊，大乘的八个宗派啊，称为宗门教下，从教乘，教乘就是教下，一像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啊，这些在教下来看，你见到那就是大开圆觉啊，大开圆觉，就像智者大师诵《妙法莲华经》啊，在药王菩萨品那种啊，送到那个是真精进的时候啊，这个入定啊，入定啊，言见法华一会俨然未散啊，这时候大开圆觉了啊，这是教下。如果依宗门，那是要透过重观啊，这个勘验这个学人是否见到了本地风光啊，所以这个禅宗的大善知识常常要勘验他呀，是不是他就口头的啊，口头禅呢、啊、包括疾风转雨呀、啊、剿灭秦时啊，这样的来勘验啊。那么这样啊，能够悟明心地啊，宗门教下这样的一个水平之后，才能开始谈修道的次第啊，立誓殿心啊，断惑正真。如果不能见到，那就是盲修瞎定啊，盲修就是眼睛没有开，你就开始走路啊，就不免要撞到墙上去了，不免要碰到墙壁了，甚至掉到坑里面去，落到水铅里面去了啊，这就是很多修道人最后一无所成的结果啊。所以古人他修行首先为什么要开悟大开圆觉，如果这样没有打开眼睛没有开的话，他是如丧考妣呀，就像父母去世了要等待处理丧事一样的急迫，他一用这样的心去修行了啊。很多人由于眼睛没有开，不知道路怎么走，就开始修所谓的苦恨啊，结果修来修去修出了问题啊。有很多练气功的他就更迷惑颠倒啊，追求神通，追求那个通那个通啊，最后都通到精神病院去了啊， 这都是撞墙磕壁啊，啊，堕坑落千啊。所以这个修道一事确实很不容易啊，尤其是末法的时候，有教法无修行，更谈不上正果的时代啊。在这个时代才会凸显净土一门的殊胜，所以彻悟大师在这说，唯有净土念佛往生一门却不是这个样子，它可以超越这样的一个次第，不需要自己去见到，但是里面包含着见到的殊胜的内容，是把佛见到的境界完全接纳过来，成了我们自己的知见，那么佛的见到就等同于我们的见到啊。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悟道，悟到的是什么？他真的悟到了法界的大道，这法界的大道就体现在这两句话：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但发愿持名，即得往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无上正等正觉之法啊。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浊恶世间啊，这个限量正道，限量目睹啊，亲知亲见的境界，而且用大慈悲心来宣说的话，我们一切众生都不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连自己的地球的事情，自己本国的事情都了解不清楚，怎么会知道过十万亿佛土之外？十万亿佛土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刹土，佛土是一个佛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之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有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发了48大愿，他用无量劫的时间圆成佛果，他建立名号度一切众生，他要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现在还在慈悲宣说净土一法，在他的光中示现无量的化身，在十方微尘数刹土来讲说净土一法，接引一切众生。那么我们他方世界的众生，只要闻信这个法门，只要发愿愿意去，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都能感通弥陀的大悲愿力，都能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样的一桩事情，这样的法界的大事因缘，这样过去现在未来永恒的救度九法界众生的这种啊佛事，唯有佛与佛才能了解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的圣贤都是毫无了知，也是梦都梦不到啊。所以我们现在以 至诚恳切的心，深信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这种法语，依照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去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么这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限量亲证的佛之见，就转变为我们自己的之见啊，就把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境界作为我们开悟的境界，那不是一般世间的宗门教下善知识开悟的境界，这是佛开悟的境界啊！所以把这个知见转为我们的知见，我们也是见到了，见到是在果地上把释迦牟尼佛的见到转为我们自己的见到，就不必在这之外再求什么开悟了。还有比释迦牟尼佛开悟开得更大的吗？更深的吗？更广的吗？更殊胜的吗？啊！所以这里面他这种转换、这种接纳、这种互动、这种感通，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在这世间想开悟，怎么去开呀？悟又能悟什么呀？啊，这个世间的人啊，就是禅宗大善知识悟，他也很难悟到这个良友啊、二友啊。这是诸佛甚深境界呀、啊，只有佛才能悟得到的。现在佛把悟到的这么深广的境界，完全的慈悲的恩赐给我们，我们只要仰信佛的知见转为自己的知见，那我们也就大悟了啊！这个悟就叫信任啊！我们相信了这样的一桩事情，我们就得无生法忍了啊！这个无生法忍就是韦提西夫人所得的无生法忍。韦提西夫人她就是把佛之见转为自己之见的一个典范。她作为一个国太夫人、惠子女人，她厌离这个娑婆，由于遭逢她的儿子阿世氏王子的这种逆罪呀、啊，这个杀父求母的这个罪呀、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世间太没有意思了，顿能舍去这个世间，求无忧恼处，要升到无有忧恼的净土啊。当时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应他的要求啊，请求啊，就显现他方很多很多的世界。哎，很多的世界呢，韦提西夫人就专门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选择都是释迦牟尼佛敏加的加持让他选择的。另外方面，西方极乐世界也确实跟我们本土的众生有因缘，但韦提西夫人选择的西方极乐世界在如何去这桩事情，也还是以自己的自见为自见，他认为一定要得三昧、得正受才能去得了。谁知道你想要得三昧正受很难，最后到第七关的时候，由于他对于自己往生还是信心没有把握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就说：“谛听，谛听，勿当为汝宣说除忧恼法啊。”那除忧恼法的怎么去除，就是西方三圣现前，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放出至圣的光明，向他传来一种信息，你只要发愿持名就得往生。哎，这个光所传导的这种慈悲的信息，韦提西夫人接纳了，韦提西夫人相信了， 韦提希夫人当下就建立了决定的信心了，他就得无生法忍了啊。这无生法忍不是从断惑的程度说，而是从他信心层面建立，就叫信忍。他深信只要发愿持名定得往生，所以他得到了安心信任，同时也是悟人，也是悟，悟什么啊？然后他觉悟到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慈悲愿力是已经成就了，你只要接纳决定能够去，他觉悟到了阿弥陀佛那种大悲愿力和无量智慧能够解决自己问题啊。第三就是习忍，他由此啊来相信之后升起的大欢喜啊，这就是悟门的核心内容啊，就是以佛之见为我们的之见，这是净土法门啊的一个殊胜，不需要像通途法门一定要去见道才去修道，我们把佛所见到的作为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开悟的境界，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好，请看下面，愚门修道逼悟后依法修习，摄心成定，因定发慧，因慧断惑，所发之慧有胜烈，所断之惑有浅深，然后方可论其退与不退。维持净土门中唯以信愿之心专持名号，持至一心不乱，进也即为大臣，身后决定往生，一得往生便永不退转。好，先看这段。下面也就次第的对这个通途八万四千法门的这种修行方法和净土特别法门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啊。愚门修道，这个愚门就是指八万四千法门的通途啊，通途法门，他来修道的话，前面已经谈了见道，你通途法门必须要见道你才能修道，你眼睛没有开你就修道，你就是撞墙磕壁，一定要堕到坑堑里面去了。但是净土一法，它的见道是以佛的见道为我们净业行人见道，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不同，这是从悟门来说，从修行之门来说，通途必须要开悟之后啊，才能够依照教法去修习。一般的通途他首先要持戒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啊，那么通过对身口意三业的这种啊这种规范啊，降服我们的烦恼啊，降服烦恼，那就能够摄心，就有禅定啊。依这个禅定呢，就能开发智慧啊。依这个智慧，就能断我们的烦恼惑啊。所以这个戒定慧，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如果烦恼是贼的话，我们常常比喻成烦恼贼啊，为什么叫贼呢？我们原来不了解，把烦恼贼都作为亲生子女啊，认贼为子，劫舍我们 本有的功德法财。哎，通过戒法我知道哪些是烦恼贼，就好像一个国王要发兵剿毁剿灭土匪，你首先得知道土匪在什么地方，土匪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要么你就是有兵你也无法产生作用啊。啊，所以这个佛陀所制的每一条戒，透过这个戒就知道烦恼贼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个戒法就能够把这个贼捉住啊，捉住贼以后，这个定禅定功夫呢就把这个烦恼贼绑住啊，你捉了你不把他绑住他可能就跑了啊，定。那么慧就是利剑，就把烦恼贼的头给砍下来，断烦恼啊，这就断惑啊。那么依持戒的清净的程度来决定他禅定功夫的浅深，依这个禅定功夫的浅深就能够啊导致他开发智慧的胜劣各有不同啊，智慧的开发的胜劣不同，他所断烦恼惑就有多少浅深的差异啊。那么烦恼惑一般讲见惑的啊88识，思惑的81品啊，这要全都断尽，断见思惑才能够出分段生死三界轮回，那进而有尘沙惑啊，这是界外的烦恼啊，尘沙惑、无明惑啊，轻断尘沙到实性位啊，那么实性位满，断一分无明，进入圆教初住，再进一步轻断41品无明啊，才。无明断尽才是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浩浩的见过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非常深厚的烦恼了。所以我们智慧的胜劣决定断惑的程度多少啊，来讨论我们修行是能够退还是不退。退啊，你在实性位都有退转啊，你就原教的六性位啊，它都进进退退啊，如轻毛啊，空中柳絮啊，只有破一品无明，到了原教初住才叫不退位。不退位就是阿毗跋致不退转啊，在通途教法里面修行，首先要得到不退转。不退转在小乘佛法是出果啊，在大乘就是要得到圆出住啊。如果不能得到不退转位的话，那我们很多的修行呢都是功亏一篑啊，啊进一退九啊，啊这个隔音之谜隔胎之婚马上就退转的不知道到哪去了啊。所以没有得到佛退转位，菩萨修行也都如上靠笔啊，如就头然了 啊，是要得到不退转之后才谈三大阿僧祇劫的问题啊。啊，你要常常退转，没有一个底线，那都是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的修行啊。所以这是通途，他靠那种三无漏学，自己啊，靠自己的道力、智力的功夫啊，来断惑正真啊， 速出三界啊，这样的过程。好，知道这个通途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净土特别法门。净土特别法门呢，它不一定要从戒定慧下手，它直接就从信愿下手啊。这个唯一，唯一就是决定，只是唯一，你只要以信愿之心专门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持这个名号到达一心不乱啊，这样的净业就大成啊，大就是圆满成就了啊，决定往生了，往生品位很高了啊。一心不乱的讨论啊，这个祖师啊也很有啊很多的见解啊。一心不乱分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扶助烦恼，进而断见思惑，得事一心不乱，这就得定啊。理一心不乱进一步的能够破无明啊，这个得智慧啊，这些。那么这些啊解释对一心不乱就是很高的标准啊。但我们说净土一法，你有信愿持名感通的知音，得弥陀愿的加持，能得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当然更好啊。但是如果达不到事一心、理一心啊，就是心啊还是散乱的情况下，也能够蒙弥陀愿力加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不过是往生品位啊在中下而已啊。这个，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功夫浅深，只要信愿持名感通弥陀愿力成就，身后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不会退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无论待业往生的凡夫，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是阿比跋致啊。阿比跋致一般我们讲是三不退，第一是位不退啊，进入圣位不再堕到凡夫位啊。第二是行不退，就是你修大乘的行啊，大乘菩萨行，不再去修小乘的声闻行，治疗汉。第三是念不退，就是每个念头都与一切种子相应啊。一切种子又称为沙婆若，里边念念流入沙婆若海啊，一切种子啊，有点像孔子说的，他修心养性到了70岁，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从心所欲不逾矩啊。那么到了念不退的时候，他一切心口意业随智慧行。那为什么能得到这个不退转呢？这有五个因素。第一呢，是阿弥陀佛48大愿的愿力在住持西方净土啊，他的愿力里面其中有第11愿的保证，是令一切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啊都能够得到大乘的正定居，正定居是不退转，是得到大乘的涅槃啊，正定逼至涅槃愿。所以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致，令我们得到不退转。如果在这个通途让我们一个凡夫想得阿比跋致，那实在是很难的事情啊，破无明谈何容易 啊，就是破贱惑，我们都没有办法啊。这是弥陀愿力加持。第二是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具有着阿弥陀佛光明的铸造，这个光明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就能伏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增上我们的善根啊。第三就是他闻法的虚声，书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诸大菩萨都在为我们讲经说法，不仅是有情的佛菩萨在讲经说法啊，就正报在讲经说法，就是依报那些八功德水呀、风吹树林的声音呢、啊虚空乐器的声音呢、啊这个百鸟邪鸣的声音呢，都在讲经说法，都在令我们一听闻之后马上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闻法的殊胜。第四呢，就是我们跟观音世智这样的一些诸上善人，诸上善人就是等觉菩萨身份的人啊，无量无边啊，把手同行，做同参道友，蒙他们的提携，我们得不退转啊。第五呢，就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啊，你无量寿你就不退转，而且一生就可以成佛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修行的道场是非常啊殊胜的，令我们修道顺利，正道快速啊。所以这就凸显出净土特别法门以信愿切诸接纳弥陀的大悲愿力果上的功德圆超的特点啊。这就有个比喻，就好像愚门就是八万世间法门修道，就像蚂蚁爬高山，高山你自己爬，那么这个念佛一法，你信愿啊往生啊圆成佛果呢，这就像风帆扬于顺水，一日千里，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啊。好，请看下面，又愚门修道，先须忏其现业，若现业不忏，即能障道，则进修无怒意。修进也者，乃待业往生，不须忏业，以自心念佛一生，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故。又愚门修道，须断烦恼，若见思烦恼分毫未尽，则分断生死不尽，不能出离同居国土。唯修净业，乃横出三界，不断烦恼，从此同居，生彼同居，一生彼土，则生死根诸便永断矣。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啊第三个区别啊，就是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他修行佛道首先要忏除过去现在的罪孽，如果这些孽障不忏除，他就能障道啊。让我们修行毫无进展， 就好像道路上有很多障碍物，你是寸步难行啊。看经典记不住，没有理解，修行不是昏沉就是障碍啊，这些障道的因素很多啊，想找一个修行地方也没有人去提供方便，没有福报啊，或者想修行马上身体不好啊，发高烧啊，要住院等等，这些都是障道啊。哎，这样就是进修无路了啊。但要忏除现业又谈何容易呀？我们透过啊《华严经》啊《普贤行愿品》忏除业障这一品，告诉我们菩萨关照自己无量劫以来由贪嗔痴鼓动身口意造作恶业无量无边呐、啊。如果这个恶业有体积的话，那是尽虚空容纳不了啊！啊，所以通途教法确实很重视忏法呀，有种种的忏法呀，啊，这个做法忏啊，做相忏啊，实相忏，还有很多仪轨啊等。因为它确实不忏除，就好像你的容器里面是很多的毒品啊毒气啊，你再好的甘露妙法进入你不好的不干净的容器里面，它也被污染了啊。你一障道，你持戒也持不清净，你修定也不能成就，开发智慧更是没有办法，所以烦恼就一大堆呀、啊、那我们的业障又重，真是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念念离不开五欲六尘饮食男女人我是非贪嗔痴慢疑啊，每一个这样的念头都有孽啊，都会受报的呀。这就是愚门修道之难呐、啊，真是难于上青天、啊、我们对这样的无量无边的业障怎么办呢？如果要把这铲除了，一尽晴空才能够证道的话，我们就没指望了，很难一尽晴空了。好，这里才凸显净土一法的殊胜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修净土法门，它可以代业往生。这阿弥陀佛是太慈悲了，他知道我们是孽障深重啊，不可能消孽的，所以就开出了一个代业往生净土的法门啊。顺应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四十八大愿的第一愿就是国无三恶道愿啊。若我着佛，国中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起正觉。哎，这就对于我们这孽障深重的凡夫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呀、啊，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孽障深重，三恶下三恶道的种子，包括今生造三恶道的孽力无量无边，我们是要到三恶道里面报道的人呢、啊。那么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没有三恶道啊，没有三恶道那就好办了啊，我就不恐惧了。所以正因为有这那一愿，才暗示我们有三恶道的种子孽力，但是到那去他不没有现行，没有受报的现实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断见或是或尘沙或无明或，但是你就带着你的孽力，只要你信愿持名，也一定能往生。 所以净土一法不需要另外去忏除孽障的。待因往生，原来有一个讨论啊，我看那些讨论啊，这个大家不要受他的迷惑，有人。